各位电视机前的菩萨们，阿弥陀佛。各位现在所收看的节目是由佛教正觉同修会为各位制作的《三圣菩提之常见外道法广论》的节目。在上一次的课程中，我们为大家说到中观派衍生为自序中观与应承中观两派。自序中观主张杯子它没有实体性，在圣义地上杯子也是不存在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借由杯子对于空的解说，让别人理解到背后的空性。因此自序中观的想法在圣义地上，他否认杯子，但是在言说的范围内，还是得要以杯子的言说来证成空性的存在。至于宗喀巴与他的弟子们，则是绝对的应承中观的支持者，认为不但圣义是无，世俗亦是无。即使是现前看到的杯子也是空的，杯子并不存在，并没有什么杯子的量可以成立，它只是众缘的和合。譬如应承中观认为说，杯子是由一堆陶土被工匠捏制而成，陶土的本身是各种沙粒的和合，并没有一个陶土的实体性，借由工匠的手而成为杯子，还要送入窑中烧烤，被搬运工搬运，被商人贩售，才能够到达我们的手上。杯子的组成是数不尽的圆，它不断地面临各种毁坏之缘，也终将破碎而消失，所以并没有一个杯子的法是真实存在的。如果我们说有杯子的法存在，那都只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我执与法执所造成的错乱的误解，如同捏起眼皮让自己看到虚空中好像有白色的花一样的不实在。所以西藏的学者做了一个比方，自序中观者会说我的手上有一个杯子，而应承中观者会说我的手上什么也没有。应承派的名称由来是依据随应承 Prasatika 的这个方法来叙述空的思想。 Prasatika 本来就是指堕于过失的意思，这是因为既然一切法都是无实，非实存在，那么任何的一个法、一种量的成立都是虚妄而有过失的，所有根据言语的立论都不会是完整的，必定含有它不完备之处。所以任何一个人立了一个法，我们就攻击这个不完备的地方，指出对方主张中的过失，而破斥其主张，最后变成对方不管怎样的立论都不能成立。因为一切一切的存在都是依缘而起，并没有什么可以把握的实体，不但过去未来没有，现在也没有实体，有的只是我们依我执而生起错误的执着，这叫做诸法依缘起而其性本空。其性本空唯有法的名称，也就是缘起性空，性空为名。所以应承的自宗并不利主张，不利一量，因为自己持有主张的话， 则此量中就必有过失。月秤说为自无中故，所以应成派认为自己要不断的破邪显正，但是在破邪之后并不立论显正，而是破邪的本身就已经是显正。要离苦得乐，就是不断的破而不立。应成中观派的创始人，一般人认为是佛护，这并不正确。这种随应成而随破的理论本来就存在于古印度，在《吠陀经》《奥义书》里面都有完整的记载。它本来是一种辩论的方法，是一种哲学。事实上，佛的弟子当中，以具足四种辩才被称为答问第一的摩诃俱悉罗，在随佛出家前正是外道随应破论中的高手。摩诃俱悉罗是舍利佛的亲舅舅，从小就爱跟姐姐抬杠，经常在辩论中赢过他的姐姐。直到姐姐怀孕后，他居然开始辩论输了。他认为一定是因为姐姐怀了一个非常聪明的外甥，为了未来自己不被外甥打败，他决定外出寻师，学习印度最顶尖的学问。他非常努力的学习，忙到连手指甲长长了也没有时间去剪，所以指甲越来越长，别人就叫他长爪梵志，也就是长指甲的梵行者。他在外跟随各方最顶尖的师父学习，所学会最厉害的法就是己不立一法，自己不承认任何见解而随应破别人的立论。学了20年的外道法，他回到家乡准备和自己的外甥辩论，却发现舍利佛竟然随佛出家了，还侍奉着佛陀帮忙摇扇子。摩诃俱悉罗非常的生气，认为释迦牟尼竟然诱骗了我的外甥为徒弟，于是他就想当众驳倒世尊，把舍利佛带回家来。所以他向世尊要求，请接受我的辩论，若你输了把舍利佛还给我，若我输了就自杀以谢罪。世尊就问他，那么你以何法为宗呢？也就是你的主张是什么呢？摩诃俱悉罗回答，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，也就是我不立任何一法为宗。佛再问，那么一切法不受之见解你受不受呢？也就是不立一法的想法，你是利还是不利呢？这个时候俱悉罗已经知道自己错了。经上说如同两马见鞭影，但是俱悉罗仍然坚持说，我一切法不受，就是这个见解的本身也不受。佛就回答他，那你说一切法不受，即使是这个见解也不受，那就叫做无所受，什么都没有。那这样子你和世俗法当中无智的众人一般了，为何还要这样的贡高而生起骄慢呢？到了这个地方，俱悉罗没有办法回答了，就很干脆的说，取刀来斩我的头。佛回答，在我的佛法之中并没有辩论输了就要杀头的事情。接下来佛就为他说法， 断除了摩诃俱悉罗的邪见，他立即请求随佛出家，很快的就证得了阿罗汉果。也因为他过去所擅长的随应成的学习，在佛弟子当中他成为答问第一。所以这一种一法不立专随应破他法的想法，早在佛世的时候就已经流行于世间，而世尊也早已经随缘而破斥了。因此佛灭后，只要有大圣真如正法住世时期，哪怕只有解脱道正见住世的时期，大众都知道五阴十八界的内容与虚妄。这一种来自于外道的不立一法而随应破的见解，就根本没有办法在佛教当中流行起来。但是当教团失去了佛法正见的时候，应成思想就会成为驳倒众人的利器。因此呢，应成思想的兴起也代表了印度和西藏失去了佛法正见的意思。而这一种情况在汉传佛教中却从来未曾发生。西藏的格鲁派宗喀巴的见解，他继承了佛护月称吉天一贯的应成中观思想。这一种外道式的应成思想，它根本就不是释迦世尊所教授的，反而是被世尊所驳斥的。这一些都代表了外道思想入侵佛门。甚至即使是自序中观的学者也对应成中观多受批评。例如自序中观的创始者轻辩论师就严厉地批评应成中观的佛护，说应成派是由于未说因与喻，所以不成论证事。在经论中，论法、立宗、立论必须要具备因明的三知，宗、因、喻，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说法。应成中观的论法表面上说为一法不立，但实质上又立了一法不立的这一个宗。即使如此，对于因明三知的因与喻却完全的付之却如，所以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宗、一个理论。轻辩又批评应成派，认为自己不立一法，所以不回答由别人提出的直难，唯有指责对方的过失。这样的结果会使得使用佛护这一种不立己宗的方法，反而让自己说不立己宗，结果自己就没有自己的主张了，反而会让那一些与自己主张完全相反那一些他人的主张成立，因为他人可以提出宗、因、喻三知而成立了。也就是他人的主张成立了，而自己却什么都没有。就以上来看，自序中观师因为自己无法证得真如究竟义，最多只能知道空相的道理，而无法实证空性，所以呢，他们只能说啊，因缘所成一切法都是空。但是自序师又发现这样子的空却完全等同于外道所说的断灭空，因为断尽一切什么也没有了。因此如同极护莲花戒，最后不得不向瑜伽形态的唯识靠拢，把自己改为瑜伽形中观。这也代表了自序中观师 他的未来仍然有证悟真如空性的机会，是不同于应承中观的。应承中观落入无因的断见外道，恐怕断灭，所以呢，只好又向密宗去靠拢，注入意识心的境界，最后成为想要意识心常住常照的常见外道了。就好像台湾有一位北投大法师，年轻的时候在高雄美浓闭关，当时另一位有名的不顺导师特地的来官房看他，北投大法师就把多年以来心中一个最大的疑惑向长老请教。北投法师讲道，佛经中说空中妙有啊，因为呢，北投法师所能够观见到的似乎一切都是空相，找不到在空相中的妙有真如心。才讲到这里，不顺就打断了北投法师的话，回答说，空了就空了，哪还有什么妙有？也就是说，北投法师本来怀疑空中是否有那个妙有，类似于智续中观师想要去学习瑜伽行的论义，没想到呢，反而被这个不顺长老给误导了，最后双双都落入了错误的外道断灭论之中，又害怕自己断灭，所以只好又转为意识常住的常见外道了。在菩提道次第广论之中，下士道与中士道是宗喀巴认为的非究竟道，而上士道呢，要能够修习止观双运，则菩提道次第广论才算成就完成。这种止观双运目的是为了要能够连接到未来的密宗金刚圣，特别是能够极深成佛的无上瑜伽四部灌顶的修习。而广论中的止观双运，在宗喀巴的思想里是修习显教具体的成就，更是进入金刚圣的钥匙。广论中的止观双运必要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要能够得到应承中观缘起性空的空性正见，自始至终一定要稳固的建立。例如广论中说道，未得止前，非于正见不求解故，有净虑后于般若时说见观察，亦为有彼次第修净虑后观恶无我。中观心论云，聚会注定后于名言所取，彼诸法有事，以会如是观。是论说为生定之后见观察修。他的意思是，行者还没有证得禅定的极止之前，并不是不用去求解应承中观的般若空性，而是始终要修习这一种性空为名的空性。经典中宣说菩萨六度，在禅定度之后的般若度时，说以正见观察空，这是指六度修习的顺序次第。于修净律后，要观人无我与法无我，如同中观心论所说，有智慧正见而住于禅定后，对于名言所取所显的诸法有，以空慧如是去观察。此论的注释也说，是深定之后，以正见 而观察空。在广论当中又说，当于诸法以正理见，破恶我性，令无成徐，于无我理引发定解。也就是应当要于诸一切法，以应成中观的缘起性空，细细的剖析，以破除人无我与法无我，令现前观见诸法没有成许的自性，就可以于无我的道理引发自己决定的见解。宗喀巴要广论的徒众观见诸法无成许自性，就是要观察自心如毛端自住成许也没有，故自心亦无实。要确认这一点，以此为决定的定解。又譬如宗喀巴在另一部密教的根本论集《圣极密教王五次第教授善贤举论》中也说道，欲求成佛者，应当寻求自心本性，如摄真实经云，善男子当住定中观察自心。譬如成佛经云，言菩提者为如实骗之自心。在广论里面又说道，如是因于有事无事决定全无成许实性，引发定解，即当安住所决断意，迭次而修，乃能引发无分别智，非于境界全不观察，为摄作意所能引发，以不能断地时执故。也就是应该在各种的粗细事当中，有相与无相当中，都能够以正理观察，坚持性空为名，决定连一微尘许的实性也没有，就这样子尽己所能，以引申决定不移的定解，即应该不用观察，也能够安住在彼定解所生的缘起性空决断不变的道理，就如此不断的烁烁的修习，乃能引发圣者根本无分别智。这种修习方法是成就离一切细论无分别智不可或缺的方便法。宗喀巴如是说。在广论里面又继续讲，如是利益抉择无实，次不分别实地而住，是我所许。好，今天时间关系，我们就先为各位介绍到这一边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